《生命记》第15章：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实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6年，脚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头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毛。这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要不可吃它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阿门。
我们非常感谢雅茹为我们读经。 生命记15章是神要我们学习一项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功课，就是给人赦免的恩典。这23节可以分成4段，1到6节所说的是奴仆的释放和债务免除的原则。这个本章开始就讲述了上帝关于这个奴仆释放和债务免除的这个规定，每7年末的豁免年，借着豁免的执行。使人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赦免人，让人可以长久的享用安息，不仅是社会秩序的调整，更是神对人道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关切。这段经文不断重复这个"豁免"这个词，"豁免"的原文呢就是丢下放下，意思就是向兄弟松手，不要追讨他。第4节提到，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大大的原文就是祝福，祝福，即我们不断祝福别人的时候，就可以改变这个贫穷的这个诠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人类社会的这个深刻的了解，以及他关爱弱势群体的态度。奴仆的释放和债务免除，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法规，而是体现了神对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个绝对的一个诠释。7到11节是讲述这个对穷人的关怀和慷慨，这一部分是强调对穷人关怀和慷慨。神鼓励是以色列人要豁免，在豁免年要向有需要的弟兄开阔心胸，不仅不向他们取利。要更彰显这个对这个贫困者的同情，这是上帝对社会中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呵护，要求人们在这个财务上和情感上都表达对弟兄的关心。第7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站着手不帮扶你穷乏的弟兄。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富裕，若有一个穷乏，就要补他的不足。第8节中，的松开，这是一个加强的语气，是指我们一定要向穷乏的弟兄松手。同时，在第9节呢，就说眼见7年快到了，现在第6年，别人向我们借钱，怎么样呢？你们要谨慎，不可信你起恶念，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们。当我们看见有人有需要，只要对方是走在真理中，不是好吃懒做的，我们就要帮助这些穷乏的人，而且给他的时候呢，心里不要愁烦。也就是说，神希望帮助人是甘心乐意的。当我们甘心乐意去帮助别人，神就在我们所办的事上赐福给我。12到18节是讲的是奴仆的自由和感恩的回应。这一部分呢，就说明了当奴仆获得自由时，主人就应该慷慨地给予一份物资，使他们在新的开始中能够站稳脚跟，体现了上帝对释放奴仆的关爱，要求社会中的强者要以慷慨和感恩的态度对待弱者。在这里呢，也展示了一个充满感恩和回应上帝慈爱的一个社会秩序。第14节，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要照样给他。多多给他就是多多给予、重重奖赏的意思。当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是神赐福给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最后一段，19到23节，圣地中的神圣的承诺。最后几节呢，就是强调的，在圣地中献给上帝的一切都是神圣的。这提醒以色列人在一切的财物和资源都要顺从上帝的命令，以圣洁的心敬拜他。在这个神圣的环境中，社会的规定的遵循变得更为至关重要。 以确保社会的圣洁和人们对这个神的忠诚。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这段经文是讲投生的定理，投生的要为神存留。我们对最初拥有是非常真心的，他们是不要与神计较，不要为自己保留什么。凡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不是属于我们。所以，当我们拥有的时候，要向神大大的感恩；但如果神要拿走的话，我们要同样的大大的感恩。这就会保持我们的心常常的敬畏神。总结一下，就是《生命记》15章，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叫迦南法典中的规定。这些规定呢，是旨在建立以色列社会的公正和关爱的原则。那么，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仁慈和慷慨。15章是强调了对弱势群体和的仁慈和慷慨，特别是在取消债务和释放奴仆方面。我们现在基督徒呢，也要有同样的仁慈和慷慨对待这个贫困和需要帮助的人。第二点是对待贫困的关注。这一章提到要在贫困的人群中敞开手，不要心硬。我们基督徒要在周围社会中展现关心和同情，关注那些需要援助的人。第三是对上帝的顺从。15章中是提到对上帝的顺从，并指出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与他们是否遵循上帝的诫命有关。我们基督徒呢，这同样要顺从上帝的话语，并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生命的见证。第四点就是对待他人的公正。15章中提到不可拒绝需要向需要人的人伸出援手，并且对债务的取消也是一种公正的表现。我们现在基督徒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要保持公正，尤其是对待那些贫困和受压迫的人。第五点呢，就是感恩和赞美。15章中强调的，以色列人要在上帝赐福时心存感恩，并要为上帝的祝福赞美。我们基督徒在一切的时候都要存心感恩，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虽然这个《生命记》15章具体的规定是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基督徒的社会和这个文化背景，但其中所体现的是对仁慈、公正、顺从上帝和这个感恩的价值观念，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今天的思考题是：第一个，《生命记》15章强调上帝对穷人的关心，鼓励社会中更公正的秩序。在当今的社会，基督徒如何积极参与社会正义的施工，特别是在关注贫困以及社会不平等方面，你认为个人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什么？第二点是，《生命记》15章是强调对穷人的慷慨和援助，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基督徒在个人的经济决策中如何体现这一原则？你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慷慨和关心他人的需求？
好，谢谢周提醒啊，这个抓住了这个重点啊。15章呢，比较多的讲到如何去帮助穷人啊，无论是安息年的规定哈，还是这个对待奴仆仆婢的这个态度哈，都体现出对人的怜悯啊，这个能够把神赐予的这些的财富好好的使用。昨天是讲到11奉献。昨天后面那一段22节以后哈，那是对神的哈，后面也提到啊，这个其中3年1次的11奉献是给穷人的哈。那今天的重点就是，哎，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财富，赐福我们的出产以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帮补穷人哈？所以这两方面是神给我们财物的很重要的目的哈，一个是用我们的财物怎么样尊荣神， 啊，奉献给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用神给我们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朝这个线路去思想哈，这两方面都是为了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啊？神把这个福气给他的子民，是为了让他的子民怎么样，把这个恩典呢能够分享出去哈。
我们也有谈到，就是做公益的时候啊，就是洋洋姊妹也提到说，她家小孩子有一次在马路上，就是看到有人需要有帮助，结果就把钱给了他，结果反过头去一看，好像就受骗了。事实上，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善事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那我们也提到说，我们需要求神来给智慧，要分辨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哈，比如说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说家里有孩子没有吃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是给他金钱，而是给他一些gift card，商店的 gift card，这样他就可以买东西吃，或者说你也可以去买一份便当或者一些食物送给他，而不是直接的用金钱给他，这样他可能用钱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买毒品啊，买烟买酒啊，而不是真正买那些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哈。然后我们也提到说，不要因为这些可能背后的这些恶，就让我们的这个爱心就冷淡下来哈。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哈，他会纪念我们的心，即使可能这个善事的结果可能并不好，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个恶而不去行善哈。也提到说，我们需要灵巧相舍，驯良像鸽子，在我们做这些公益的事的时候，哈，要是求神多多给我们智慧，然后我们也提到这个经文里面，他提到是第7年的时候，其实是英文版本是提到说第7年，这个快要结束了，年底的那个时候，然后也有提到也有提到，刚刚我们在讨论到，第20节也有提到说这个，投生的，还有就是，投生的这个羊群的东西，你，投生的以及就是羊群里面，牛群里面这个投生的首生的，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那这个也是。应该像在第14章里面也有提到过，哈，那些投生的东西，你们要拿到神面前，吃。14章的2、2、3节，长老也有提到说，在利未记的第7章里面，就是当我们大家一起献平安祭的时候，大家可以拿到神的这个殿里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第9节哈，第九节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和这个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心哈，尽量与人保持和睦哈，不管是和信主的弟兄姐妹，尤其要保持和睦。那和不信主的人也尽量与人和睦。好，圣经里面也教导，因为当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就看到说，他会来求告耶和华，好，这样罪就归于你了。所以，当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疙疙瘩瘩，或者说得罪人的时候啊，那别的弟兄姐妹去跟神祷告的时候，那这个罪就归在你身上了。所以教导我们一定要与弟兄姐妹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
好，谢谢小平啊！在这一段的最后那一段里面啊，你没有注意到在豁免年的那一年，可以认原来你买来的男仆或者女仆能够得自由，但16节说，你若对我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而且在那边你都觉得很好。 17节就讲了，你要拿锥子啊，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你带悲女也要这样。那后来当大卫写诗篇40篇的时候，他提到这一节，他在第6节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他这个开通我耳朵，就是用锥子把耳垂扎个洞在那个门框上面的意思啊。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所以开通耳朵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永远的服侍你的主人。那到后来到新约，当希伯来书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在第4章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说：“神呐、啊，在第4节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这个预备的身体就是讲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到地上来是要照他的旨意，照神的旨意行。”就是要 commit，然后服侍神，来服侍人，这个是在这边我们第一次看到将锥子耳朵穿洞这个事情。到后来诗篇讲了，希伯来作者也讲了，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子来永远的服侍我们的主人，就是服侍我们的神这个意思比较深一点顺便在这边提一下。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行善呢、赦免呢是有分别的哈，是对弟兄的。第2节、第3节哈，这个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赦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这是第3节哈，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和说赦免豁免。第7节哈，他也讲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着心攥着手不帮助他哈。然后第12节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哈，所以这都是讲到以色列民族之间啊，弟兄之间啊，就住在一个城里，你知道他是你的同族的人哈，对于外邦人就不一样了呀。借的债，他没有说要赦免他们，啊，买了他们做奴隶，也没有说要释放他们，啊，这是有分别的，啊，刚才我们在小组里也提一些，分享了这一方面，啊，就是，比如说这些外邦人是拜偶像，你当然不想给他钱帮助他喽，因为你给了他钱，你不知道他拿着钱要去做什么，啊，你给了他财物，让他得自由啊，他又去拜偶像。你当然不希望在这些事情上有份啊。像今天帮补穷人哈，你了解他的情况，生病了啊，失业了哈，这个失一些的情况哈，使他这个经济上匮乏了哈，所以你知道你帮助他是真的满足他实际的需要。那突然有一个人跑到你家里来要钱，你知道这个钱拿去以后，他是去有实际的需要呢，还是去吸毒呢，还是去赌博呢？你也不清楚哈。所以这当中是有分别的，这个不光是旧约的规定，新约也是这样。你看新约那几个例子哈，耶路撒冷大遭饥荒，整个犹大地都有饥荒哈。安提阿教会筹了钱给谁呢？没有进了耶路撒冷城就发福利啊，所有的人都平均分配，没有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给教会啊，帮补教会啊。那当然，这个教会强壮以后，他应该是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哈。但是行善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后来这个保罗到欧洲小亚细亚建立教会以后，也是筹款是帮助谁呢？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在行善的时候也是哈，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哈，怎么样去使用哈神给我们这些财富哈。用在哈神所喜悦的地方哈，所以强调的是赐福赐福哈，神赐给你的地为业哈，第5节、第6节、第7节哈，第10节、第14节、15节哈都讲神的赐福啊，第18节哈，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哈，所以不要这个忍着心哈，在外邦人当中呢，穷人是永不断绝的，这是11节讲的哈。原来在迦南这块地上啊，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这种的恩慈 啊，神的赐福在他们的当中哈，他们彼此的相待是不是这个样式的哈？所以穷人永不断绝。但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如果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当中就没有穷人啊。这个彼此的帮补啊，多收的也不多啊，少收的也没有少啊。就像当初他们分这个玛纳一样哈，每天去取哈，每个人都够吃，每个人都不会饿着哈。所以这是神希望在这个他的子民当中哈，能够有这样的样式，借着这样的方式呢，来彰显上帝就在他们的当中哈，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地方有贫穷，啊，有人真的是饥荒的时候会饿死哈，吃不上饭，不是因为上帝使这个地球上的出产不足够，不是，根本的原因是分配的问题，啊，富有的人太富有啊，独霸这些的财物哈，一个人哇这个享受奢侈哈，几代人几辈子人都用不了的钱。拥有这么多，他们却不肯拿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啊！这是地球上之所以有这种贫穷、有这种饥荒、饿死人的现象的发生哈。但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只要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哈，就永远不会有穷乏的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一样是从第三节啊，他那边有个分别，他说借给外邦人可以追讨，借给弟兄不论是什么都要松手豁免。这个让我想到的是神的救恩啊，因为很多人不信主就说，为什么你们信了耶稣哈，好像罪就得赦了啊，不信就不行，会觉得很不公平。所以这边一样啊，也是会觉得很不公平。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这样，这里面看到神怎么对待希伯来人，我觉得看到的就是神怎么对待我们基督徒，最对待信他的人，是不是不公平？我觉得是很不公平啊。但是这是神的做法，他就是这样，他对于信他的人啊，他就是什么都愿意赦免啊，什么机会都愿意给。但是对外邦人就不一样。你说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不知道。但是我从这边我看到的就是跟我们的救恩啊，是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救恩吧啊。
对，这个债务哈，这个旧约讲的债务呢，常常是跟人的罪啊，在新约的时候用债务来代替人的罪啊，所以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主导文里也这样祷告哈。耶稣也讲那个比喻啊，主人赦免他哇，千万的银子，结果他跑出去呢，抓住一个欠他10两的银子啊，抓住不放啊，神说把他再抓回来啊，再关在监牢里面啊。所以这是讲的赦免啊，所以这个债务的问题呢，确实跟我们的救赎、跟赦免我们的罪啊是直接相关的哈。但这个呢不是公平的问题啊，这个是怜悯和恩典的原则啊。这个在怜悯神的恩慈和怜悯的面前啊，不该给的就给他了啊，不该赦免的就赦免了哈，不该释放的就释放了哈。这是上帝怜悯的原则啊，在怜悯的面前是不能讲公平的啊。就像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一样哈，哇，这个人跑到神的面前讲公平啊，我得1块钱，那些工作了一天的人也得1块钱，工作1个小时的人也得1块钱，他说不公平啊，神说这是我的东西哈，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哈，所以这是怜悯的原则啊，所以在怜悯的面前呢是没有公平的，是不讲公平的哈，如果讲公平的话，所有人都该死啊，所有人的债都应该付啊，但是在怜悯的面前，神愿意施恩给谁，那些相信的人就蒙了上帝的什么怜悯，不是上帝的公平，
谢谢牧师跟华美刚刚所提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小组要讲的，就是我们从这段当中，我们就是看到神的一个宽恕跟连续，因为我们就是马上就是想到主导文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就想到神自己就是先免了我们的债。而当神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因为神是用要让我们真的是不再活在罪中了。然后呢，我们是要以这个爱为基础上来，真的是我们来先感谢我们神这样子的宽待我们，然后我们也有这样子的 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也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在那个第8节、第11节这边讲到松开手，这个松开手真的是神就是要我们这个手要松开来帮助我们族内的我们的弟兄，还有我们的邻舍。然后他第7节也讲到说，就是你不要揪着手，不要那个忍着心不帮助你的弟兄，总是要松开手帮助他们，因为神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施恩典给我们。那神也希望他的子民在，就是一家人，我们神的子民是不匮乏的，彼此互相的一个帮助。那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世人眼中，我们也可以荣耀神，因为我们神的子民是不匮，在这个在任何方面都不缺乏的。然后我们也在看到那个十二第，还有在那个第7跟第11节这边。对穷人的那个关怀跟慷慨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说，神的一个就是连续的心，对我们的一个连续的心。因为在那个马太福音5章7节也讲到说，连续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所以，我这个都是我们看你的属性的时候，也是我们应该要效法啊，神这样子的一个交代，我们这样去做。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神在我们这个。不仅是友情的方面，就是一个释放的自由，交代我们说对人在财务上7年就免了他的债，然后在奴仆方面也是一样，7年之后呢，你就让他就是自由的走。那这个也是就是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在神里头，神也是这样子的释放我们，不仅是对我们的从我们让我们从最终能够得释放。也这真的是，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学习这样一个自由，还有我们就是那个最后那一点就是奉献的事，也是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那我们同样也提到那个财务，教会也是一样，在那个财务方面，我们也是要多多的，就是有智慧，在神的事工上，我们要多多的去宣教的工作，将神的这个恩典能够传出去，这个是。当我们多做的时候，其实呢，神的赐福是更加的加倍的祝福。那家庭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多奉献啊，在需要的，在教会方面，在一些方面需用的，神自己也必定赐福给我们。 我补充一下哦，看到这个地方，神对他的儿女生活的一些规矩条例哈，有时候你看起来不好像不公平哈，为什么就要赦免到第7年就要赦免哦？教会造成了很多的讨论哈，但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保护，如果神跟我们这样子讲，那你如果要借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想到第7年如果不回来的话没有关系。你如果是帮助穷人的话，你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就量力而为的来帮助。然后如果有人要给你借钱，要去做生意啊，或是做什么的话，那你第一个也要想到的就是，他如果不还，你不会影响到家庭。哎，这种情况的话，而且你觉得真的是需要你，他真哪一天不还的话，你不会苦读哈、哦。所以要这种心态，因为上帝是这样子讲的嘛，你就是要保护，量力而为的借出去哈、哦。那他如果将来不还你呀、啊，利息不跟你说好了，哎呦，利息呀、啊，高利贷呀、啊，什么，哎，要。跟你借的时候，你不要贪哦，因为这个利息，圣经讲说你不要收他的利息啊，所以量力而为。那我有时候看到好多朋友，他们说：“哎呀，这个投资很好啊，那个利息很好啊，你要去。”我说：“那个他吸你的血，你吸他的血，他也一定吸你的血，到最后你造成了家庭的困境哈。”所以这个像这种的情形是。几乎每一个家都会有出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的那种保护哈，帮助我们就是知道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是量力而为哈。 然后，如果我们知道，就说对人都要慷慨的时候，你也看到在主内的慷慨哦，而不是刚刚大家讲的你偷懒哈，然后就不做，然后就要觉得别人都应该要侍奉你哦，这种观念，这个很不对的观念，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主里面的人哈，应用到里面，我们主里面的人，他不是偷懒的，他也是真的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帮助哈。那如果整个的帮助是由教会出去帮助的话，你会发现他感恩的是教会哈。那我们有一个基金，就是关于这个有帮助的人，我们就往那边送。但是帮助的时候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个别人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眼睛就盯着你，你怎么现在又不帮忙了？反而造成的负担就是左手做的不给右手知道，然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透过教会或者是私人有能力的话帮助哦，否则的时候如果经过教会的话更荣耀教会神的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哎呀教会真的是这是怜悯人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基金是专门做这种事情的话，也省得我们一天到晚在那边分析这个是不是好人，那个是不是我们要帮助的人。因为教会大家一起来资助的话，我们相信应该是得体的哈，因为我们信任他们。
我们说的跟大家说的也是差不多。第一点呢，我们讲到这个神是通过这个诫命，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爱心啊，是让神的慈爱的这个延伸。第二点呢，是要有信心，信心就像那个新约中这个穷寡妇是把最后的两个工钱都放进去的，因为他这个穷寡妇是相信神会供应他的。我们谈到这个。就是对人的这个施舍和这个，一个是吴伯伯谈到他有个妹妹，也是经常乱花钱，也一个星期之后就没钱了，没钱了就向他们要。其实这个呢，就是按我们中国讲的，就是救急不救穷。而且这个妹妹呢，她也知道这个基督徒有这个好施怜悯，所以她就利用这个。就是老是问他们要钱啊，让这个要钱，所以这个呢，其实呢，我们在给钱的时候，就像我今天早上分享的时候也讲了，这个看这样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只要对方是走在真理中，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好吃懒做的，我们就要帮助这些人，而且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心甘情愿、甘心乐意的去帮助这些人，就不求他什么回报。举止就特别讲到了，就说这个今天的这段15章，就让他有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他们教会有一个服侍的姊妹，来美国30年了，也没房，也没那个，还欠债很多，信用也不好，而且呢是举止一直是在支援他，给他钱，给他物的，上个星期可能是他用橘子的，东西，等于是做了一些东西，然后，卖了一些东西，有些也得了一些回报，得了一些钱，但橘子问他，讲这个钱为什么没给他，他就开始生气了，开始生气了，这个就是像我们想到的，有一句中国有句话叫做"升米恩"。斗米仇，也就是说，你拿一碗米，你就可以养个恩人；但是一碗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呢，你倒反养个仇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对人对事的话，很多就是你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说给他钱，给他东西。如果你有时候到有一天你给他少了，他反而认为你这个人的不是这个。这个姊妹呢，橘子所说的这姊妹，实际上是在教会中是也是一个服侍的一个童工，所以实际上这个她虽然服侍很殷勤，但是这个不能是靠这个行为上得救。其实她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得救，实际上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和受教的灵。如果你这个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是光靠行为。 上德州那就是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好，天父，感谢你今天在《生命记》15章中教导我们关于关怀穷人和慷慨的原则，也求你赐给我们更加慷慨和关怀的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像你一样对待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使我们将你的慈爱延伸，为他人带来希望和温暖。就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在散会的时候，也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今天散去的脚步。无论我们在何方，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主的天路上，坚定充满主的祝福。主啊，也求你看顾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和工作，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和智慧，让我们能成为对你的荣耀的见证。最后，感谢主的慈悲和关怀。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